台湾的鸿海服饰康在威斯康星州新建新工厂，川普总统亲自出席，与服饰康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他们两人之间的首次正式峰会。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星期三宣布退休，预计川普总统将任命一位更为保守的人选继任。6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行踪。台湾的鸿海服饰康在威斯康星州新建新工厂，川普总统亲自出席，与服饰康的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林森，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其实在星期三的晚上就已经先抵达了威斯康星州了。那么在星期四的早上呢，他先到密尔瓦基市会见支持者。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就抵达这个鸿海富士康的工厂的预定地快乐山这个地方啊，来参加这个破土的仪式。那么呢，跟这个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一起来举行破土仪式的，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以及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富士康在美国请的第一位美国员工克里斯多福梅铎，他们五个人一起举办了破土仪式。那破土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就一起参观已经建设好的工厂的部分。那么在建设工厂厂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同时出席仪式的还包括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所以看起来呢，这次郭台铭的这个面子是非常大的。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软银集团的社长孙正义也出席了这次的仪式。那么还有郭台铭的夫人曾馨莹，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来到了现场。那么在破土仪式上呢，川普总统是说，他说这将很棒，我们正在为美国做很棒的贸易协定，将在威斯康星州投资至少100亿美元。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两个人参观完工厂之后，就举办了联合的记者发布会。那么在记者发布会上呢，郭台铭称赞了川普总统的决定。我们看一下郭台铭怎么说。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我要特别感谢川普总统今天能和我们在一起。我以前说过，但我会再说一遍，如果不是因为您做总统，川普先生，我今天不会作为一位全球生意人来到这里。作为一名全球生意人，我在世界各地投资了很多生意，而川普总统对我展现出的耐心、关注和支持是所有领导人中首屈一指的。他的承诺力和执行力是最好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见过川普总统几次，而这次他看到我时只说了三件事：工作、工作、工作。
那我们刚才听到郭台铭提到工作、工作、工作，他在致辞当中也强调了富士康的设厂呢，将会为美国中西部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那么他同时也说呢，富士康创造的工作将会是高科技、高薪水、高潜能、高价值的工作。那么根据富士康自己的估计呢，富士康这个该厂的员工的年薪大约会是53000美元，并且还加上员工福利。那郭台铭并且说呢，这一次这个设厂的计划，它的名字叫做威斯康星谷科技园区，并且还说硅谷跟波士顿这两个美国的科技重镇要当心了。那此外，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先是说郭台铭是他的朋友，并且还称赞他是万中选一的全球企业家。那么除了感谢郭台铭以及富士康之外，川普总统在致辞当中同时也批评了其他跟美国有贸易关系的一些伙伴，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欧盟还有中国。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China. I think it's great.
我对中国充满敬意，我认为中国很好。习近平主席，我认为他很棒，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在过去的几年的中美贸易里，我们损失了5000亿美元，一年500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总有一天他们会谢谢我们，但我们不想再这样做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在贸易上更公平和平衡的局面，这种局面未必马上实现，但至少要公平。
是的，那么在致辞当中呢，川普总统也邀请了日本的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上台致辞。那我们知道呢，在川普总统这个当选之后，孙正义曾经亲自拜访在纽约的川普大楼，向川普来表达他投资美国的意愿。那么这一次呢，鸿海富士康的这个投资计划，它的全名叫做飞鹰计划。那么这个飞鹰计划呢，其实包括很多的项目。首先，它的投资金额是100亿美元，那预计投资的时程是4年。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工厂，就是他所说的威斯康星谷科技园区呢，是他的第一个首波的投资。那么主要是来建造电视用的 LCD 面板。那么在会创造大约有3000到13000个工作岗位。那么这次呢，这个飞鹰计划的全部的美国的布局，将会包括的是面板、电池、LED 封装、半导体封装、云端、大数据、AI 人工智慧以及机构件等等的产业。那么在今天的致辞当中呢，川普总统并且说，富士康的投资只是个开端，现在包括了美国的克莱斯勒会将工厂搬回美国，而日本的丰田汽车呢也将会在阿拉巴马州设厂。那不过我们知道，就是离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欢乐谷这个工厂呢距离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就是美国哈雷机车的重镇，也是他们这个机车的制造的工厂的那个目的地。那么哈雷机车呢，我们知道因为川普总统与其他国家的高关税的争端而考虑将部分的生产线移到其他国家。那么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呢，一直以高调并且严厉批评的言辞来批评哈雷机车。不过今天呢，他只是公开的以比较柔软的态度说，哈雷机车还是应该继续留在美国制造。但是呢，川普总统并没有说他要来放松他的高关税政策。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还说自己任内的政绩很有成果，包括了最高法院最近的几项判决。他并且还说呢，当中的一项判决会让郭台铭很高兴。那但是他并没有明说是哪项判决，他只有说你知道我在讲哪一项。那么所以外界现在揣测是说呢，川普总统指的应该是这个会让所谓的资方生意人比较高兴的，就是削弱工会权力的这项法院的判决。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也说呢，以前要盖这样的工厂，在环境冲击评估上就要拖上好几年，但是在他的任内呢，很快就能够通过了。那我们看到呢，预计这个富士康的工厂每天要用掉580万加仑的水。那么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天然资源部门呢，就在富士康动土的前几天，突然一次批准了6项的环保许可证。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呢，或许在川普总统任内，一些环保的这些许可证是能够比较快被发出来的。不过这也引起了当地有一些担心富士康设厂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居民，在今天呢也到现场进行抗议的活动。主持人，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他们两人之间的首次正式峰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俄两国同时发表声明，确认两位领导人的首脑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此前一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为峰会事宜会见了普京总统和其他俄罗斯高级官员。博尔顿星期三在莫斯科否认有关于美国正在调查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此时举行峰会不适宜的说法。
我认为川普总统心意已决，尽管美国有政治纷争，但他和普京总统之间的直接交流符合美国利益，符合俄罗斯利益，符合世界各地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所以尽管美国可能有些批评的声音，但我认为总统相信他的做法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所以他希望这样做。
博尔顿说，他跟普京讨论了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问题，并期待在峰会上讨论这一问题。华盛顿和莫斯科都表示，希望在军备控制和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达成共识。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告诉美国之音说，峰会最好的结果是将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维持目前的军备控制协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6月27号在白宫主持了一场名为“和我们的未来面对面”的活动，邀请了100多名千禧时代和95后出生的 Z 时代的年轻人到白宫，就当今美国年轻人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进行讨论。川普在活动上鼓励年轻人敢于发表意见，维护自己的信念，并谈到大学校园应有的言论自由。
你们每一个人都代表着国家的未来，你们不害怕说出你们所相信的真相，只要你们认为对的就要维护，即使有时候会政治不正确。我就经常政治不正确，看看现在的情况，可见这也没什么不可以。我们相信大学校园里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审查。高等院校是公开讨论的论坛，你可以是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人，多听一听，然后做出选择。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人同意，有些人不同意，但我们必须有言论自由。
在川普总统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征收关税的做法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之际，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星期四为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还专门介绍了中国在全球进行他所说的经济侵略的政策与做法。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莉亚你好。
你好湘音。
我们知道美国正在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钢铁以及铝制品征收关税，那与此同时呢，美国也将从7月6日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川普总统的这些做法呢引发了一些批评，那纳瓦罗是怎么为川普辩护的？
对哈，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纳瓦罗是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顾问哈。那么他今天呢，是应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中国策略中心的主任白邦瑞的邀请，来这个研究所来谈那个就这个有关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的这个话题哈。那么。不过在他涉及到具体的这个话题之前，他谈到了这个川普政府的这种贸易政策和贸易哲学，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是为他这个川普总统的贸易做法来进行辩护。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纳瓦罗的说法。
Donald J.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川普总统清楚地表示他是一个自由贸易者，他非常清楚地表示，对于这届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意思是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
对，纳瓦罗说，就是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贸易是自由、公平、对等和平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呢，那么这个世界上应该存在一个5个零的这个情况，那么这就是指零关税哈，就是零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对产业进行零补贴，另外就是没有任何货币操纵或者是货币贬值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没有任何使用这个增值税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把别国的产品挡在国门之外，然后使本国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这种情况，他就这是一个理想的这个世界。不过他就是说，就是川普总统目前所采取这一系列的这个关税也好，他的一些贸易做法也好，实际上就是让这种国际间的这种就是贸易上的这个竞技的场地是公平的。
对，是利亚。那我们知道纳瓦罗他所代表的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日前是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的经济侵略的一份报告。
是，
就他看来，中国的经济侵略主要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对，我们知道他这份报告实际上是在6月19号发表的。那么他自己今天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实际上这是一个跨部门的，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研究所发表的这样一份报告。他认为是就是他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这个研究，而且有很多就是也利用了就是情报界，包括还有那个美国国防部等方面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哈，来得出的这份报告。那么他在这份报告里，他首先还提到，就是说他 他这个标题讲中国的经济侵略，实际上这个词所谓的这个经济侵略这个说法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在去年2017年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就是这样提出来的。那么他今天在这个会上跟我们展示了一份这样的一个表格哈，那么他在里面就列出了这个就是中国进行这个进行这个经济侵略的这种六大种类哈，这个种类包括就是保护中国的本土市场免受进口产品的竞争，第二个就是扩大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第三确保并控制全球的核心自然资源，第四是主导传统的制造业，第五就是从美国与其他国家收购关键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第六就是获得推动今后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工业发展的这种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那么这个是六种类的这个做法，另外就是他还列举了就是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50多种具体的一些做法和这个政策哈，那么其中就包括比如说行政审批和许可程序非常的繁琐，通过反垄断法来进行敲诈，那么通过政府的采购合同的一些方法来进行这个限制哈，那么强迫这个外国公司使用中国的品牌，包括货币操纵与这个贬值，还有网络的这种上的工业间谍活动等等哈，不一而足。你可以看到从表上看，他说有实际上有50多项，但是他自己讲就是说在他看来，他所列举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中国的行为也好，政策也好，做法也好，在他看来实际上都是符合事实的。不过他也提出来，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看到就是说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欢迎大家跟他来进行探讨哈。然后对，然后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再听一下这个纳瓦罗在这个讲话中这个他提到的这一点。
如果你能说一图胜过千言万语，这种图表相当于$0.5万亿一年，即中国通过这些行动政策和做法每年给他带来$0.5万亿的贸易顺差，这些政策与做法中的大部分是在国际贸易秩序的边界之外。
那么在他看来，当然这份报告是非常的重要哈，因为他说从他列举的这一系列的这些做法来看，就是说这对于美国来了解这个就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这种结构性的挑战是很有帮助的。他就说即使一个国家跟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谈判哈，那么解决了其中他所列举这个50多个问题中的25个，那么你还有25个问题需要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在这个他的讲话之后呢，我们在现场也采访了一个这个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纳瓦罗的这个讲话做出的一个回应。
基本上他说的有一定道理，的确我们需要研究中国的做法，我们得与他们进行谈判，如果这些做法没有被世界贸易组织所涵盖，我们得确保有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地。但在另一方面，自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它的贸易体系做出了很多调整，而这份报告没有怎么谈及这方面的细节情况。我的看法是，这里有问题，这里有挑战，但是只是说一方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另一方什么都是好的，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对，这个前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员，他叫兰迪哈，他曾经就是负责美国跟台湾还有日本的这种双边的贸易谈判，在这方面非常具有经验。小云，对，
感谢丽亚的报道。
中国将包括原油和精炼油产品在内的美国能源产品纳入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意图在于回应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加税举措。但是中国尚未表明何时对这些产品征收25%的关税。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的买家计划减少9月份以后的美国原油的采购量，以避免在美中两国出现贸易争端的情况下被征收进口关税。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对美国原油等能源产品加征关税，对美国的能源产业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能源问题专家艾米加夫的分析。
I don't think that
我不认为关税会对能源部门有很大影响。我认为会发生的是我们所称的市场效率低下，原本可能销往中国的能源产品更多的可能会去拉丁美洲或是欧洲，结果就是中国可能不得不从其他供应商那里购买大宗能源商品。如果市场上能源产品供过于求，也许会对美国能源产品有负面影响，但现在的情况是市场供不应求。我觉得不购买美国产品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更加不利的，因为美国产品的价格通常更市场化。
加富表示，如果美中两国贸易冲突继续升级，液化天然气产业可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液化天然气不在中国逆征收关税的清单上。加富认为，中国的能源需求，尤其是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在不断的上升，能源有可能在缓解两国贸易摩擦方面发挥作用。继续听他怎么说。
Yes, I think that...
我认为在人们继续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能源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天然气方面。如果中国和美国达成了切实广泛的天然气合作协议，作为减少贸易不平衡的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双赢。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星期四重返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这是他在一个星期内第二次亲自考察因为非法入境而被拘押的数以千计的移民的状况。这些被拘留者包括被迫与父母分开的儿童。川普夫人在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与墨西哥交界处的一个空军基地着陆，访问了一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设施。他与边境和移民官员、美国法警局人员和一位当地的农场主进行了圆桌讨论，听取他们对涌入美国的移民潮的想法。上个星期，他访问了更靠东边的德克萨斯州的移民设施。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星期三宣布退休，预计川普总统将任命一位更为保守的人选继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四说，美国正在加紧努力，鼓励巴基斯坦停止向恐怖主义提供安全庇护。马蒂斯表示，他的首次访华目的是与中国军方官员展开透明的战略对话。华盛顿是否可能通过军事平衡贸易矛盾？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台湾的鸿海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新建新工厂，川普总统亲自出席，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7月16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他们两人之间的首次正式峰会。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为各州的共和党的候选人争取选票，他显然希望在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将移民作为一个中心的议题。
然而，这个战略在川普政府此前采取拆散非法移民家庭的做法之后，显然存在政治风险。川普上周取消了这项广受批评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南卡罗来纳的一场集会上，对民主党人就移民问题提出警告。
民主党人想要开放边界，我们想要的是防守严密的坚固的边界。现在非法移民越界降至70年来新低，虽然我们仍然在抱怨这件事，我们实际上做得很好。
上周川普取消了将非法移民的孩子与家长分开羁押的政策，此前两党都对这个政策表示批评。然而司法部长塞申斯说，政府将在边界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
我们将继续审判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人，不过我们将竭尽全力不让家庭分开。
川普政府的处理方法导致抗议活动，其中包括这次示威者在德克萨斯州的处理中心拦截载有移民的汽车。
人们要站起来，我们不再接受种族歧视，今天的美国不认为种族歧视是可以接受的。
很多州提起法律诉讼，要求川普政府保证移民家庭不被分开，其中就包括安德鲁·库莫州长领导的纽约州。
这不是关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也不是关于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孩子的基本问题。这是人道问题、价值问题、道义问题。
分析人士说，川普在移民和边界安全上的立场主要是为了煽动他的基本盘。
他们并不在意民主党人或者中间选派或者其他的美国选民，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基本盘，而这个基本盘是强烈反对移民的。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仍然很受欢迎。但是盖洛普民意调查的专家弗兰克·纽帕特说，只关注自己的基本盘削弱了川普扩大支持面的能力。
民主党人铁了心不支持川普，共和党人呢，则是他不论做了什么都会支持他。如果这两个群体处于锁定状态，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很难会升得更高。
川普总统敦促其支持者改变历史，因为他知道过去的总统在上任后的第一个中期选举中都会看到他所在的政党在国会丢掉席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法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星期三宣布退休，这给了川普总统一个选择更适合他的政治议程的继任者的机会。在最高法院这个诠释包括宪法在内的美国法律的最高机构里，肯尼迪一直是被看作比较中立的声音。川普总统将提名继任者，而美国几个月之后将会举行国会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希望赢得更多的席位。我们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肯尼迪大法官在最高法院任职30年后退休，之前他在许多议题上，如堕胎、控枪、选举权和同性婚姻上，经常会投出关键一票。法学院教授大卫·阿布拉罕表示，肯尼迪是由共和党总统里根任命的，并一直忠于共和党。
肯尼迪法官在同性恋权益上的姿态一直给人一种他是温和派的印象，特别是和阿利托法官和托马斯法官比起来。不过在上一代所有的重要观点上，肯尼迪法官一直与法庭的其他四位保守派保持一致。
阿布拉罕表示，肯尼迪之所以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前宣布退休，就是希望他的继任者也会是一名保守派。
It's not surprising that he would choose to retire while he knew that.
这并不出人意料。他知道目前共和党依然在参议院占有多数席位，所以他的继任者确实会来自共和党及其现任领导人川普总统。
周三，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警告说，增加一名保守派法官可能会推翻法庭在女性生育权、健康保险等议题上的重要决定。
美国人民必须清楚地表示，他们不会容忍从川普总统预先决定的名单里选择一位继任者。这名继任者一定是由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挑选的，这会扭转我们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
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川普的选择有可能会让最高法院进入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法学院教授保罗·西夫伯曼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此保守的最高法院会受到美国社会很大一部分的挑战。
历史证明，当最高法院太与民众的主流意见脱节的时候，它的合法性会面临质疑。我觉得我们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伯曼表示，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那么这样的质疑更容易出现。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白宫将立即开始寻找新的大法官人选。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中国表示不会遵从美国发出的停止进口伊朗石油的要求。自上个月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美国呼吁世界各国在十一月之前逐渐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则表示，中国和伊朗是友好国家，将在符合各自国际法义务的框架内保持着正常交往与合作，包括经贸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说，这无可非议。因卷入一场酒吧斗殴，美国一名前橄榄球运动员温德尔·布朗周四被一家中国法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布朗曾为印第安纳州的鲍威尔州立大学打球。据美联社报道，他2016年9月被捕之前在中国重庆教授美式橄榄球。布朗随后被控蓄意伤害，但他否认在酒吧殴打，他说他是被攻击之后的自我防卫。当地一名男性事发后指控布朗致使其一只眼睛严重受伤，被迫摘除。这名男子提出了$10,000的赔偿，否则就将诉诸法律。布朗的律师则说，布朗计划上诉。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大使星期四说，美国正在加紧努力，鼓励巴基斯坦停止向恐怖主义提供安全庇护。
黑利出生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父母是印度移民。他目前正在印度访问，他在那里会晤了印度总理莫迪，并参观了一些历史和文化名胜。周四，他在印度政策研究机构观察者研究基金会就一些问题发表了讲话，其中包括美国与印度邻国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说，川普政府正在改变美国对两国关系的处理方式。
美国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不同于过去，在很多情况下，巴基斯坦一直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重视并尊重巴基斯坦，但我们不能容忍巴基斯坦政府或任何政府为恐怖分子提供安全的避风港，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已经比过去更强烈地向巴基斯坦表达了这一信息，我们希望看到变化。
黑利星期四还表示，美国和印度将尽快发起高层战略会谈，预计会谈将讨论美国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以及军售和贸易问题。
杰克逊音乐家族的大家长约瑟夫·杰克逊去世，终年89岁。美联社报道说，杰克逊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临终关怀设施去世，验尸官没有披露具体的死因。约瑟夫是美国著名的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和珍妮特·杰克逊的父亲，他被认为是1969年推出杰克逊五人组的功臣，把印第安纳州的一个贫穷家庭打造成一个音乐王朝。这支乐队有他的五个儿子，最出名的是迈克尔·杰克逊。
半个世纪之前，1968年，美国国家肖像馆首次对民众开放。也是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事件，如马丁·路德·金遇刺、阿波罗八号首次实现绕月飞行等等。肖像馆举办展览重现历史，在50年后的今天，肖像馆也肩负着新的使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带您到现场去看一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肖像博物馆。那么在今天呢，一场名为1968这一年美国的奥德赛的展览呢，在这里开幕了。这是一场别具重要意义的展览啊。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1968年对于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来说，都是具有非常关键的历史意义的一年。在这样的这个展览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年呢，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同时呢，这个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也是时任司法部长，也是在同一年遇刺。那在这一年呢，尼克松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在这一年美国是有第一艘绕月飞行的载人飞船进入了太空，同时第一位非裔女性也获选担任美国联邦国会议员的这样一个职务。那我们在这个展厅中呢，这些所有的展品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肖像馆的馆藏，并且呢，绝大多数都是在1968年这一年是制作或者说是拍摄的。那么在这些展品呢，让为我们回顾了当年的这些历史事件，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历史是如何通过像绘画或者说摄影摄像这些艺术形式来保存下来的。其中很多的主题到现在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Well, I think the image of the Roy Lichtenstein cover for June of the Gun.
我认为利希滕斯坦在当年六月给《时代周刊》创作的一把枪的封面颇具启发意义。你看这幅作品，枪是正对着你的，在视觉上，枪口是指向你的。这是一件非常直白的、感情强烈的艺术作品。这是伟大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做的事，撇出文字，撇出无关的细节，直达问题的核心。
Cut out all the words, cut out all the extraneous detail, and get to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So behind me here, I have a picture of the Earth as seen by the Apollo 8 team that are the first to orbit.
在我身后有一幅地球的照片，是阿波罗八号飞船在第一次环地飞行时拍摄的。看看这幅美妙的照片，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现在环境保护运动正在进行，你也会想到20世纪的超验主义思想，我们在广袤宇宙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同在一个星球上的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这幅照片对我们看待自己的各种方式都有巨大影响，这就是艺术极具感染力的地方。
This one picture had enormous effect on all sorts of ways of thinking about ourselves that art is so powerfully able to do.
我们知道这里虽然是美国的肖像博物馆，但是这个馆长告诉我们呢，是这里最主要的意义呢，还是要展现这个影响了美国的重大的历史的事件和人物。那么在同时呢，馆长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也希望将这个博物馆带来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我们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We recently had Li Mingwei, who's Taiwanese.Spend 3 weeks in the gallery.
最近，台湾艺术家李明维到这里展出3周，邀请歌剧演唱者为观众演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他们问观众，在博物馆的生日，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一首歌作为礼物？今年是肖像馆50岁的生日，活动真的不同凡响。因为很多人平时不会欣赏歌剧，但当有人当面为他一个人演唱歌剧的时候，很多人都流泪了。我们看到了真挚的情感。这是肖像馆的宗旨，我认为这也是美国一直所追求的真谛。这是一个乐于接受别人的地方。肖像馆一直努力做到包容、感人，尽量与人们互动，因为我们都是或麻烦、或美妙、或聪颖、或沮丧而又充满希望的人。
Messy, wonderful, intelligent, frustrating, aspiring people.
在今年呢，其实国家肖像馆已经邀请了很多国际的艺术大师，比如说台湾的艺术家李明维来这里展示他的这个《生之战》以歌剧为主题的这个艺术作品。那么以后呢，正如馆长所说，他们也会邀请更多的国际化的艺术家来这里展示他们的艺术创作。以上就是美国之音墨菲和卡拉发自国家肖像馆的报道。
感谢记者卡拉的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访问北京，与中国国防部部长魏凤和举行会晤。马蒂斯表示，他的首次访华的目的是与中国军方展开透明的战略对话。有分析认为，在美中贸易争端日益紧张的当下，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中国耐人寻味。华盛顿是在通过军事合作平衡贸易矛盾，还是以军事压力争取贸易谈判的优势？相关问题，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兵。
啊，林森好。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首次访问中国，如果没说错的话，也是美国国防部长四年来的第一次访问中国。在你看来，这次马蒂斯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的主要目的概括起来的话，可能主要就两方面，一个是战略层次，要主要是要探讨这个，就是说中美之间它那个军事就是说接触，或者是军事是乃至于军事对抗，各自有些什么样的底线，就是说接触该接触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各自有什么样的不能侵犯的底线，那又是什么样的底线，在这个方面达成一定的共识。同时在战术层面，就是保持或者甚至加强双方在一些局部地区或者一些战术层面接触上面的一些沟通往来，比如说这个在如果是要军事演习，该提前是不是提前让对方知道什么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该提前多少知道，这样的一些具体的那个战术方面的那个信息，我觉得它主要目的呢是主要是这两方面，就是确保在大的那个方面双方之间没有太多的分歧，能够和平相处，然后在战术层面如何去避免不必要的那个纠纷。
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上半年，可以说这个 美国的这样的地缘外交策略啊，似乎是以这个朝鲜问题为核心的啊，是一个重点。现在实际上也是全世界、全球都在关注的这个朝鲜问题，似乎啊对，就是在这个问题当中啊，因为美国对这个中国，包括川普总统多次也提到，对啊，习近平对中国是非常的倚重，在这朝鲜问题上。似乎让人们就是说不太很注意这个南中国海问题，还有这个台海问题了。那么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和台海问题，真的是现在这样的暂时的缓和了吗？
可能事情并不像这个，就是说暂时表现的那样和缓啊。就首先从南海问题上说，之所以最近这半年来可能比较平静，比如说是像一些关键国家，比如说像菲律宾。他采取的比较那个就是说缓和的，对中国缓和的态度，尤其是他的总统要访问中国的时候，对双方之间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就是不做让对方挑起对方的这个挑衅性的那个动作。尽管在私底下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那个就是说造岛啊，然后军事化部署的那个步骤还是在继续进行啊，可能是稍微放缓了，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表现的就是没有太多的冲突，但实际上你看最近这边就在五月份，本来是美国已经邀请了中国参加一个环太平洋的一个军事演习，后来就又临时取消了，就他可以是作为就是说，因为中国没有放缓，就是说在南海的军事化部署，特别是在岛屿那个军事化方面的一个部署，他以此来作为一个就是说一个反应。同时你看这次在马蒂斯访华的同时，他们的那个航空母舰李恩号也停到了那个马尼拉的那个海港，这是就说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军事上的表态，同时你作为外长的访华又是一个比较和平的访华，就这两种一手硬一手软的那个姿态是很值得玩味的。同时在台湾问题上，最近也有一些比如说军售方案啊，包括那个在台的那个办公室那个代表啊，甚至有国会议员提出要让那个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那个航行之类，但不过最后被否决了。就种种东西都说明在南海和台海地区局势并不像那个表面上或者是媒体最近时间缺乏报道那么平静，都还是有暗流涌动的。
刚才你提到这个这样一手软一手硬这种说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目前啊是这个美中贸易争端是日益升级的这个档口，那么美国国防部长的这个访华呢确实是颇值得品味。那么是就有分析就说了，说呢这个马蒂斯这次访问北京和中国国防部长见面，而且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见了面，那么是试图通过这次访问，通过这个军事合作来平衡目前的这个贸易矛盾呢，还是以某种军事的压力来争取贸易谈判当中的优势？
我个人可能倾向于前者嘛，但我从马蒂斯访华他自己的那个具体任务来说，我个人认为他不存在就是说和贸易相关的那些那些战略的目标，因为他就是一个国防部长，他所代表的那个是整个军事方面的那个运作和实力，他主要就是说他的主要目的就像我开始讲的是战略和战术方面那些东西。但是从美国整体的外交策略和整体的对华策略来说，马蒂斯此次访华的那个时机是比较值得玩味的，就是说在中美之间贸易矛盾就是逐步激烈，在就是说七月初和七月中旬有两个当口都可能对中国追加那个关税方面的那个惩罚措施的话，这样的当口通过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些也有可能展现出合作的一个趋势，这是外交方面就是说也是一种就是说相对和缓的一个措施，我个人认为更倾向于这种。就是至于军事压力我认为美国政府没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深知中国政府在目前这个民族这个心态特别强硬的情况下，不可能通过军事压力来给中国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只会激怒中国而导致那个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这次马蒂斯访问北京的时候还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了面，那么在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强调说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习近平对 南海问题或者其他的台海问题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领土争议这个方面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宣示。
我觉得从习近平主席啊，他这番表态其实和中国向来的那个在就是说在领土方面的官方姿态是一致的，没有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硬的地方。中国这个领土不可丢失，那个神圣不可侵犯，这向来都是那个中国的一个官方态度。但是他具体在这个当口说是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都不能丢，我觉得是。他知晓那个马蒂斯过来谈的那个目的是试探在南海和台海方面这些方面的一个底线，他就表现再次重申这个底线，你可以相对来说是一种绵里藏针式的那个是一种回应。同时在这个你不能忽略他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习近平他说别人的东西一分一毫我们也不拿，就是说就表明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会那个誓死捍卫，但是我们不会侵犯别人的态度。这也是再次重申中国在外交方面的一些策略，就是说那个要互惠互利，那个就是说互不侵犯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如果在说马蒂斯这个首次访华，如果说取得了任何成果的话，在你看来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我主要是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中美国和美国之间在军事化方面的一些互信和那个相互沟通的那个措施，这个相互信任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刚才说的战略上的那个底线问题，如果只要不去触及相互的底线，然后相信对方不是在那个就是说在挑战你的底线，这一点是特别重要。这个又和战术有相关，比如说在一些具体的战术上面，不可避免双方之间会有一些那个稍微的意气逊色，比如说那个飞机飞临对方的军舰啊，或者飞临对方的领土啊这些东西。但可能如果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提前告知一下，即使你不对方不愿意，但我提前告诉你一声，也有助于双方把那个就是说对峙或者是可能引发冲突的那个几率降到最低。
最后一两句话来说一说，你认为美中两国发生着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可能基本上在至少在近年内应当不会出现，但是在小的摩擦，比如说已经看到了，就是说中国故意跑到在台湾海峡那边上空出动飞机巡逻啊，然后美方作为报复也要飞临中国领土啊，或者在那个南海相关航道方面，双方有些那个就是类似于意气相争这种，但不会导致真的发生就是说交火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平常的那个类似于甚至可以说是那个一种某种程度上是激发各自斗志的一种相互挑衅性的小规模的挑衅性措施，我觉得还是不可避免的。
好的，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当人们试图预测本届世界杯冠军的时候，食肉动物们就出来觅食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请看记者维特科夫斯基的报道。
狮子、老虎和熊，哦，我的天，这些动物很可能从没有踢过足球比赛，没看过世界杯，但是他们却密切关注着世界杯比赛。事实上，这些动物不论大小，都被人们用来预测世界杯比赛的结果。最常见的方法是为占卜者提供两罐食物，上面标有比赛双方的国旗，通常第一个被动物选择的即是胜利的一方。这些动物预言家有些可爱，有些很不寻常，原产地也不同。
今天的预言家是一只墨，因为它的故乡是巴西和南美，这只动物有了预测的特权。它预测瑞典队能赢得今天的比赛。
看，它预测对了。但是在你用宠物去预测世界杯冠军之前，请你记住，它们通常就像掷硬币一样，预测的准确性只有50%。斯图加特动物园的大象泽拉预言德国和墨西哥的比赛将是平局，虎后斯巴克斯则选择了输球的一方。猫鼬蒙蒂也做了同样的预测，动物园非常乐意参与这项活动，即便他们的动物并不总能预测正确。
我觉得我们误读了他的预测，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泽拉先选择了德国队的盒子，然后又打开了墨西哥队的盒子，吃了里面的食物，所以这只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不管错误解读与否，今年食肉动物预测似乎超出了食草动物的预测。一只叫阿基里斯的先天性耳聋的猫已经为世界杯的小组赛做出了至少四次的准确预测。阿基里斯住在圣彼得堡的东宫博物馆，有些人认为它实际上可能具有心灵感应能力。
我们确定它有一种特别的天赋，如果它什么都听不见的话，那么他在其他方面一定有一些天赋。
但是这一事实可能对肉食动物不利。一只来自俄罗斯的孟加拉虎预测俄罗斯队将打赢周一的比赛，然而比赛的结果却是乌拉圭队以3-0击败了俄罗斯队。对于像这只老虎这样的家乡粉丝来说，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之音记者维特科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每年的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为了准备庆祝活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星期三演示了烟花造成的破坏力以及造成人员伤亡的潜在的可能性。
请看记者克莱格在华盛顿的报道。
演示过程显示非法或不当使用烟花的危险性。美国人准备好了在7月4号庆祝独立日，届时大批民众聚集，通常会有商用和私人烟花的表演。
When you buy and use illegal consumer firework, just
当你购买合法烟花产品时，要十分小心，因为威力很强。我们认为人们低估了这些部件的威力。如果把它放在手上或头上，你会有生命危险。
You put it in your hand or you put it on your head, you can kill yourself.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说，2017年出现了7起和烟花相关的死亡事件，受害人年龄从4岁到57岁不等，另有12,900多起和烟花相关的急诊就医病例，其中67%都在7月4日独立日前后一个月内发生。2015年，迈克尔·斯潘塞到蒙塔纳州一个朋友家去玩，他手里举着的榴弹型烟花爆炸了，他被炸掉了几个手指，为此做了十几次手术。
我认为分享这个信息并让它传递出去很重要，这就是烟花十分危险。烟花并不总是按照人们的计划走，我今天能活下来，大概就是让我来跟其他人传递这个信息。
在美国，一些形式的烟花可能在一个司法管辖区是允许的，而离开那里就是非法的。
However,
要知道所有的烟花都能造成人体伤害，合法非法的都如此，因此要安全使用。
全国烟花协会公布了一则安全视频，显示应该如何适当的安放、使用以及处置烟花，并敦促消费者遵守包装上的使用说明。消费者安全委员会说，就算是闪光棒也有危险性。根据独立日前后的共30天时间里发生的受伤事件估算，有14%的人因此受伤。大家都同意，在放烟花过程中，各方面的安全都要考虑周全。美国之音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关注这个星期五焦点对话内容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焦点对话主持人宁欣。中国外交最近出现三个看点，一是习近平会见欧美跨国公司巨头，提出以牙还牙之说，让国际社会侧目；二是中国当局向媒体下令禁止在报道中提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防止引起西方国家的警觉。最后，中国最近举行高规格的外事工作会议，确立所谓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至高无上地位。那么在美中贸易战一触即发之际，习近平的以牙还牙之说有多大的底气？曾经被中国官媒大吹大擂的中国制造2025为何突然上了宣传部门的黑名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中共为何急于为习近平外交思想造势？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